讨论事项 B 案，案由140中健康保险和者健康保险书的两项地方案。说明二，重点说明如下：划户一，实施期间2014年8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划户二，参与机构据健保特约资格之医学中心、区医院及地区医院与诊所；划户三，受案条件。病情稳定，如无重大并发症风险，且无需住院之病人，并符合下列任意事症其委员参照。括弧四，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重点如下：小一，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主治费，每天；括弧一，参考静脉血管内化学药物注射，本案定以每天注射次数区分。每天注射一次支付1031点，每天注射两次以上则支付1234点，请委员参照下列。划弧二，每次疗程不得超过5天。划弧三，此为划弧给付内含药师服务费、注射费、护理费及针具等耗材费用。划弧四，得另行申报门诊诊查费及检验费。二，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个案管理费。划弧一，每一疗程支付500点，同个案每次疗程现申报一次，且需完成治疗时申报。括弧二，因每次疗程中确实掌握病人治疗情形，并于病历记载。三，预算来源，本方案以2014年1月西医继承综合性疗科技新增诊疗项目向下11及0.51指引。四，财务影响，以2013年12月符合收案条件且执行抗生素治疗2例以上人数842人，推估2014年约1014人，推估以每人每天注射一次主治费约52.100万点，个案管理费约5.05万点，总计57.100万点以上。
关于这样，各位有没有建议或提问性？
谢谢主持人。那要是我们代表李学药师第一次针对这个案子发言，第一个是关于药物照上面的一个疑虑啦，因为这个案子我知道公安省支持，如果透过不同的方式降低体检用色的一些相关的措施，不过在这个案子里面，在静脉血管的这个抗生素针剂注射，有分成一次跟两次以上。那我们其实知道，在呼吸上来的一些抗生素，大概很多都是就是可能会打2次或3次。这样的一个抗生素的选择，是在我们在 JH 的这个方案里面很多。在居家是因为护理人员到家访视的时候，它的次数其实是比较有限制的。不过这个回到门诊的时候，我是自己在思考说，会不会因为病人他回到门诊的这个方便性，然后老师在临床上，其实在抗生素的选择会受到一些限制。这是在这想要询问说，之前因为4月17号并没有参加讨论，不晓得这之前有没有相关的讨论。那第二个是关于行政上的部分，因为就对支付的了解，之前应该是没有处置费内含药师服务费的一个状况。不晓得这个部分在6月17号是不是有相关的讨论，或者是这个处置费里面的一些成本分析是不是可以请署方提供参考。第三个是既然这个处置费包括给付里面含药师服务费跟护理费，那不晓得在这个整个团队里面的参与人员是不是有一定的一个规范。那我们其实知道医院其实是大部分会有这样的人员的设置的啦，但是在诊所里面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人员的设置，这个部分在申报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规范。那以上三点，谢谢。
好，那第二部分是包裹给付，我先请另外主稍微回答这个。我跟各位代表说明，本案的缘由呢是之前我们在讨论急诊用色的时候，其实我们看有些病人到急诊是为了每天，因为每天要注射这个门诊的静脉注射抗生素的注射，所以有需要假日的时候没有开设门诊，所以病人有可能会需要因此而到急诊来做注射，所以才有了这个相关的讨论。那 OPAP 这个计划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开设静脉抗生素注射的门诊，然后他开设特别的门诊，然后让病人到这个门诊来做施打。所以我们这个支付的设计呢，是用包裹的方式来设计。 是我设计的这个名称称为治疗处置费啦，那跟我们平常在支付标准里面的所谓这个处置章节里面的处置的内涵其实不太相似。我们是用包裹的概念把这一次注射可能会花费的成本都把它内涵在内。那有一些可能是每次都会发生的，比如说检验费或是人身检查费，那不是每次会发生的，我就把它另外拉出来。那因为大家可能会担心说，那药费呢？那这个项目里面我们算的内容是没有涵盖药费的，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把它续明清楚，是药费也是可以得另外核实申报的，让大家不要有太多就是会疑惑，可能把它写清楚，让大家减少这样子的顾虑。所以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它内涵的项目，就是很少见处置都会内涵的。那我就想像我们当时设计的概念，是用包裹的方式来付。那如果大家觉得处置费干的是很容易误会，也许你可以想另外不一样的名词来配合来包裹来包裹它。好，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关于人员的部分，这个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没有那么硬性的规定，主要是留给医院弹性，因为在设置这样子的门诊的注射静脉放松术的门诊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做法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担心如果我们鞋子一定要哪些人员参与，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运作状况，所以我们初步的这个阶段是没有协定一定要有哪些人在里面，然后每天出现这样子。好，那以上是我简单的补充。
谢谢
李市长，请。
好，谢谢啊。这个 OPAP 这个案子，我觉得对于现阶段呢、啊，在各个医院的急诊的疏解啊，或许会有一点帮助。好，那也为了同样的理由，所以医院有在做 OPAP， 那也推出了这个 HAH 的方案。好，那其实，在全联会我也提出了 OPAP 这个案子，本来就打算说今年在总和协商的时候就有基层医疗要来提这一块。那所以我对这个案子我倒是有几个地方想提出一些修正的想法的，因为 HAH 它是针对我们比较基层医疗去做这个 HAH， 它必须是居家这个居诊个案的 case 或者是机构的个案，但是在门诊当中很多 pneumonia cellulitis 或 UTI APN 的 case 以后扛回去了，也在冷静做住下了，不是只有那种躺在机构才有这个需求。那这一类的病人本来我只能给他转到医院急诊，那现在我们基层可以来服务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他的需求。那但是在整个给付的架构上，其实 HAH 已经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架构，那你们现在的架构跟 HAH 是不一样，包括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处置费定义跟涵盖的内容也不一样，那我不晓得为什么要把它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define。比方说你刚才讲说这个点数1031点不含药费，但是在 HAH 它是把药费涵盖在内，但是 HAH 它有一个护理费，有个护理费，可是你这个又把护理费包括在这里头，两个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的差别，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在 HAH 里头，比方说 pneumonia， 它是可以容许14天的，那你这里只有定义5天的，你不觉得 pneumonia 在门诊打这5天就会好吗？不会吧，不会吧？对啊，那就是变成一次一次的疗程，还是怎么样来治？那但是 HAH 它直接就定义1到10天有个起伏，11天到14天有另外一个。所以感觉上两个在定义的架构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是有必要把它做一个统整才不会觉得很乱，因为感觉上都是一样的想法一样的做法。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整个执行上对于很多病人这些抗生素的注射可以免于他跑急诊也减少急诊用途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非常赞成。那只是在架构上还有给付上我觉得应该是做的比较好，给付我觉得也偏低了，给付我觉得也偏低了，应该再做一个调整。好，以上。
刚连理事长讲的大概我基本上都同意，不过在天数上面我会比较支持署方的意见，原因是在我们的胸腔的感染比较下呼吸道比较轻的，在实证医学他打的天数是3到5天， 比较严重的是7到14天。那定在五天有的好处是说，如果你3到5天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其实你应该上转。你把它7到14天反而它可能就会再打开它再打开它。反而我觉得这个五天是一个恰当的，它提供可以治疗参与，其他大概都是上。
我们可能要说明一下，我们那个 OPAP 跟 HAH 当初设计为何不同，就未来要往哪方向调整？那要不要请各位帮忙？正在讨论的当时呢，其实我们聊到说有哪些项目现在其实有点类似的概念，然后也是在门诊做施打。就当时我们大家讨论到的时候，就想到化疗药品，其实目前是。病人行动自如的话，回到门诊来做相关的施打，所以我们当时参照的基准是有点像门诊打化疗的那个模式。所以我们在提案里面有列出来，就是现在目前静脉血管化学药物注射的那个费用是怎么设计。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它因为它的模式跟居家的模式很不一样，居家是把医疗团队送到家，那它可能有很多设置设备。或者是像那个视讯远端监测连线等等的东西要考虑，那这个项目是在医院里面设置一个特别的门诊来做这个静脉抗生素施打，所以当时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就有考虑到这两个的差异，所以当时的决定是说参考门诊化疗的注射方式来做规划。
事情，
那感染症医学会代表黄医师在这报告。第一件事情是关于间数啊，那当初讨论的时候，事实上是希望以疏解急诊的拥塞为主，所以 OPAD 跟 HAH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OPAD 完全是一个过渡性的治疗方式，可以不要住院，然后再跟这个急诊打抗生素。所以当时也讨论过间数啊，我们不需要太长，因为要后续接上第二个阶段的评估跟治疗，那可能会。百分的口服抗生素可能会需要住院，可能会需要打，所以我们是限制百分之上3天了，但是考虑到连现在连加一大堆哦，有时候可能接不上去，所以其实我们当初的讨论最主要是希望能够缓解急诊的这个为主，但是如果是门诊本来就还有其他的 OPAD 的状况，那就不应该只限5天了，那不过我想可能要分开了。应该先不要去搞这么复杂，现在就把这个 focus 集中在缓解急诊的那个拥塞为主。那门诊常规的时候会骨髓炎会一个礼拜打一个礼拜打，打了好几个礼拜，那个我想应该要暂时把它排除在外面，所以接触还是现在五天一下，然后其实接上门诊会比较好。那第二点是关于那个药物的选择哦，也是代表肝病学会向那个药师会报告，就是 OPD 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渡治疗，所以。只要抗生素不管你用几线，如果使用的时间有限，这个对于后面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所以如果现在3天有时间，赶快回到门诊做后续的评估，这种药物的选择，使用后线的抗生素可能可以给病人带来方便，这个 cost benefit 来讲是划算。以上报告。
其他会员有没有意见？
是吗？
他每次疗程5天，但是是不是如果他第5、第6天之后他重新留，还可以再一个疗程吗？不是只限一个疗程，对不对？
Continue。
所以是像复健那样的疗程是没有。
他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诊查费后面就是带一个疗程，所以total就一个诊查费。就一个诊查费，然后后面疗程就是一个 package， 诊查费另外申报。那是五天就一个诊查，那有点像复健那样的那个概念。
那个应该是，他是五天的话，每次都可以报这个费用，还是可以？
就现在我们的规划是用疗程的概念，那第一次就医会有医师诊查，然后你可以开放，然后可是病人每天要回来嘛，所以每天都可以用 charge 这个包裹啊，这个我们这个是用论日的方式来设计这个。所以这样子的话，假设大家就是打5天，那就是5天乘上我们现在定的，比如说他每天注射一次的那种，就是1天是103，这5天
诊查费
一开始疗程。
对，疗程。
当然，病人病情若变的话，有需要特别重新评估，他要打什么样的那个，当然就是重启一次的疗程。
感染症医学会第二次报告，那个就是关于这个疗程问题。我们如果我们现在 focus 在缓解急诊拥塞的话，我们急诊只限一个疗程，它第二疗程一定要回归到门诊去。 他不能再急着一次一次一次这样打，这样就违反了我们当初书写这个东西的原意。
但是在基层医疗也需要银发的来协助这一块，但一定是就是在门诊当中，第一个疗程如果说是效果不错，但是还没有完全好，那就开始进入这个疗程了。哦，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跟在急诊转型到门诊是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我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因为在使用抗生素的时候啊，确实就是其实会不会有所谓抗生素滥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健保署也要去考虑啊。那我比较倾向像这个甘真学黄医师这样说，就是说如果这个疗程还是需要，可能要经过专科医师的评估，特别是你是可能用到第三线的抗生素，或是非前线的抗生素，你一次用到，因为它的每天打一针就好，病人很方便，但是你一次就跳到第二线、第三线，所以你疗程完了以后，如果你要继续使用，我觉得就必须要回归到我们抗生素使用的一些原则了，那就是应该要有感染症去做安排。那你不能第二个疗程还是用同样的，然后效果进步很慢很慢，那是怎么样？那我在第三个疗程、第四个疗程，我有同样意思打下去吗？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当然在这边没有规定了，但是我是建议这一部分可能后续是不是要跟感染症医学会健保署这边再讨论一下。我比较担心的就是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好，那因为其实你真的要做这个病人，你不可能叫他一天来打两次或三次，两次可能都很少了。那通常医师也是为了病人的方便，你就是一天来门诊打一次，不会进到 PAP 的方案。但是确实一天打一次，有一些可能是后线的抗生素啊，而且单价药费的单价又比较昂贵嘛，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健保署的管控啊，要有一些管理的机制啊，可能也要明定在这个方案里面，不是让五天你打我都不管你，然后完了以后再同一个医师再评估，再打五天，然后再继续打，这样子我觉得可能不好。好，以上。
我觉得到以后我们在讲 H H 跟 O P E D， 其实都有讲抗生素，所以这个我也其实跟 C D C 谈过，我要做关于的事情。
像刚才听到，其实这个 O P A D 其实是从急诊要舒缓急诊，那现在你又给它转型是门诊，变成其实他们是我们目前的做法是病人是在急诊的一个治疗室去做这个 O P A D 的示范。那急诊这边如果说要再取一个门诊账号，那马上部分门诊。然后门诊又要收挂号费，要再重新收部分负担，还有药品部分负担。对急诊来讲，不可能对他们作业流程、行政流程会变得更多。那是不是有可能考虑这些今天新增的这三家医院是可以给急诊直接住在急诊那一次的费用里面让他们做事化，这样病人不用额外再缴药品部分负担跟那个门诊部分负担，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考量？那让急诊作业也比较方便。是有的。那另外就是他在主教师，因为这个预算来源是属于新科技、新医疗科技，他帮忙协助推动这个 OPAP 的作业的这个，我们是不是希望能够比较像专场一样，把那个预算是拨给有真正有执行的医院？如果没有执行，那因为我入也执，那我入总的大家通通都有一点，就是该做的你拿不到这样的钱，是不是可以考虑？
一个是申报，一个是他最后是我用的。
那我请求不一样的。
他论申报的
但是论日啊，急诊就打第一天而已啊，怎么五天都从急诊申报？
就把账也是录在那边，他的起日起起急诊那个起日都是他完整本来的。住急诊第一天跟第五天，你觉得当之后你账还是可以把它重新带过来急诊，也让我们申报这样子。
那个申报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在北京月也在北京知道它的情况。
对，这个中间万一有什么变化？
那急诊医师会代表华裔，对，那
那当时要理清一下，这个目前我们大部分有在做 OPAT 的医院的做法，其实就是比如说急诊看完，我们觉得他适合，那我们就让他去注射，就让他回来打。他回来的过程中其实是没有在挂急诊或挂门诊，那就是去注射室。那以往就是都没有几步嘛，那这次就是希望能够有几步。那所以其实我刚刚是要厘清的，因为刚刚专委讲到说，这个是希望大家去设一个专门的门诊。应该不是，我们的理解应该不是这样嘛，应该就是说，他只是说让本来医院没有的申报的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申报的基准，这样，对，而不是要大家去为了这个拨开一个门诊，然后让病人每天挂号还要缴负担挂号，缴挂号费，原本本意应该不是这样子，这是我想厘清的这样。
谢谢副总哈，各位先生哈，那个我比较关心的其实是财务的问题啊哈，就是说他才论文先讲哦，新医疗科技呢，先要假设这个钱用不完哈，因为基层只有5000万，那现在很多东西认为他用不完，所以就把它放在这里头，这个假设前提，我很怕不是不成立啊，就是说其实是会超支。那第二个就是说，在项目上来讲，这个也不是什么新医疗科技，只是说因为我知道有那一个钱嘛，放在这里头。那当然，因为对民众的就医权益是有帮忙，因为他不需要待在急诊，能够在门诊就医，其实对民众来讲是比较舒服啦，因为到急诊急需不见得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他的预估费用本身，我刚才讲说，从这个科目来讲，就我觉得是有点疑，而且这科目的钱我都怕不够。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费用预估来讲哈，大概从现在我们假设我们今天通过了，那到年底，它只预估基层只有132人，我怕会不会超过啊？132个人，万一不止了，因为基层就医量还蛮大。那如果这些人如果真的有基层真的认真做的话，那个有很多人他不要去急诊打针，就跑到基层的门诊来打针，可能就不止132人。那费用可能不会只有74万这么多啦，那这个时候万一超支了怎么办呢？超过我的预估怎么办呢？它是人数，
它是人数，
它疗程它另外有成本，它会有成本，它有成本，对，所以它是用疗程的机制，我只是觉得说这笔费用本身哈，是否有没有其他部门预算可以指引呢？不要放在那个这里头，其他部门预算看是不是可以指引，因为其他部门预算剩的钱会多嘛，因为这个有其他部门有一个叫因应紧急状况的那个情况，那我们现在紧急状况就是急诊优设啦，急诊优设里头那个就是一个紧急状况，紧急状况我们有一笔钱嘛，那一笔钱本来是要应突发性的灾害，那目前急诊优设也是有突发性的灾害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那一笔钱？那一笔钱就比较多。哦，不会说基层只有5000万而已啦，那笔钱有10亿嘛？我如果没记错，8到10亿嘛。哎，
我们家林医院所长已经赶回来路上，应该待会随时走进来，请大家掌声热烈一点。刚刚走进来说，我们医院，所以看起来在这个流程上，大家慢慢厘清了很多，因为刚几年也会有自从怎么实习的流程上，现在剩下的是它费用来自哪一块啊？来自新医疗科技，还是来自这个因应紧急状况？就以前我们都用来补疫情点子的那一块的。现在来自等等，我们待会跟请示一下署长，好不好？我们这案先这样子，是李总呢？
我们再跟急诊医科再确认一下，他们讲这个 OPAT 应该不是在急诊里面，在另外一个在就是在急诊里面做吧？
这个就是跟每个医院的 setting 其实不一样。那有些医院它就是在急诊的治疗室的注射室，那有些在门诊的注射室，其实不一样。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就是后面的执行，大概就给每个医院自己去设计。那只是说医院能够拿到这笔钱，能够去做这样的运用这样。对，那像我们医院是在平日的话就是在门注射室，那个假日的话就是来急诊这样。对，但是我们也没有让它挂号。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也会要让基层做，所以那个样态蛮多的，我觉得可能也很难仓促解释。
我觉得以基层诊所来讲，在执行上是更方便，
对，
因为不会有问题，因为基层诊所就那么大，所以我今天一个处方就有点像 有点像这个物理治疗一样，医师开好一个 prescribed 的处方，他可能连续来打五天。那病人进来会什么？一定会先跟医师打招呼啦。哎，我今天有较好嘞，我今天你安暖嘞，啊，无问题，然后安尼我们到注射室来安排打针，哦，然后这个就三五对去 check 他的一些麦克三跟他的一些药物，所以在基层在执行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反而是算应该是算蛮方便的。好，而且医师哈，当然你每次来。那个病人一定会先来找医师报告，哎，你看看嘛，我起码这些蜂窝组织也有看过，所以应该在基层执行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主席，那延续刚才的提问，谢谢刚才一些专委的确认性。所以假设有另外更好的，像不是使用组织费的话，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或许可以请方在 Q&A 的上面就是上面说明一下，其实它并不是原先的门诊医疗的处置，它是比较特殊的来源是类似急诊的这样的部分。那第二件事情，我想要问那个朱代表刚才的部分是说，抗生素的使用可能不见得是 monitor 它的就是抗药性这部分，但药费的部分可能还是，因为就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它会回归到各个部门总的或者是在门诊上面的药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因为在选择上可能会有一些因为方案而产生的这个不同选择，一些处方在药费上面应该要比较一些 monitor。 谢谢。
谢谢。对，我顺便也想请教那个台湾医学会的同事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疗程是五天嘛，如果这五天中间万一比如说打了第一天或第二天有病人因为什么因素中断，然后后来再来的话，这样子是可以持续吗？还是中断就要停掉？因为就我的理解，如果中断了，那抗生素浓度都已经下来了，你再重新来，那到底有效没效，这反而会增加它抗药性的发生。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应该 re-evaluate 吧，对不对？抗生素，对，应该可以是应该都是这样子。
对，所以如果中断，比如说他今天打了五天，开了五天的处方先嘛，因为一是同时开五天处方先出来，比如说打了第一天，打完第二天哇没有来，然后第三天来那张处方先，医院就算打了以后可以申报吗？还是说不行就不行申报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因为处方签会释出吗？还是说这个处方签不释出？好，对，这个我觉得也要规范清楚。如果是不释出，举到没有问题。如果处方签释出，病人拿这个处方又到，比如说在 A 医院不能打了，比如说你没有来，我中断了，结果他就到 B 诊所去打，或是到哪里去打，会不会有这种情形？甚至他因为他有处方签。会不会到其他的地方去打？好，或是我不知道社区药局，因为它有处方签嘛，那如果有医师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健保署可能也要去这边规范要清楚。我只是说，万一中断的话，他这个案子是不是就停掉？就
我们自己规范再清楚。一般来讲，为了抗生素的就是 resistant 的管理，现在那个行政院那边有个 One Health 的计划啦，什么人畜共同抗生素的共同的议题，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是中断，理论上是不能继续哦，因为你要 re-evaluate。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释出，目前是方案是不能释出，然后那因为是新的方案，所以一开始我们希望调不稳定，所以当然未来调不稳定之后，各种可能性都讨论的当然可以。那目前我们还在新的方案，目前是。我们目前是不是输出？不好意思，就是刚刚讲到，就是会有中断的问题，我们也是有担心这个。所以因为放在门诊就有药品部分负担的问题。那我们本来是病人打一天，我们才给他纳入进，不会一次在第一次就把他所有的药通通带回家吐。我们都是放在医院，他有来我们就开那一针给他打。但如果没来，我们就不会下去。可是如果足以规划要在门诊。做的话，那门诊就有药品部分负担，那边部分负担我每天来要收一次，每天来收一次，这对我们来讲就是行政作业变很 low。要不就是他五天只打三天，我还对他两天的部分负担，这也是一个行政 low。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
规划在门诊，或是有没有可能那我干脆都放弃，我就做急诊的出院排程，好让门诊只取个账号，或者负担用009，通通不要跟他下取他的挂号挂号费部分负担，要你说呢都不要下取，这样是不是可行？
医学学会你们现在有创举部分负担吗？
目前没有，就只有第一次做的，对，只有看诊是哪次。
这个就像我刚刚讲，我们会朝最有利于病人的方向，因为目前急诊的这边，它就是下一个急诊的部分负担，对，然后后面就都没有了，哎，那所以我们想提到这个，把后面那个都视为是同一个疗程。不过这个当然需要一个解释。啊，因为你讲每次都照顾不到，那这病人就
没有，就是没有用。009那手势要比较松，因为你说到我是手势，那就是说我一天的药物的量，那你手势用了009就什么都不松，你怎么可能在那个状况下有药物？
不是手势，就是用
我们这个案子哦，目前其实相对有公式，剩下两个，一个是钱从哪里出，一个是手势的部分负担，其他的大概以这个方案来讲 ，Starlo 台吹之后脚步稳定，那是大的公式，好不好？那我们剩下这个待会给署长开始。好，那因为他现在真的随时随地走，现在我们大家就要转个主意啊。
那主席还可不可以确认一个，是不是这一个可以补照专款，不管他用什么来补照专款的钱，我到底做的有不要补入手术？
这时候有讨论说医院总额的这一块是会特别拿出来看，我会转一个。
医疗科技的保障相当重要，健康的比较。
还有很多专业的问题，其实一直讨论下去讨论不完，过不过
对了，
好，所以这个我们希望赶快把这个急诊能够做 OK 就进行，赶快往下走，然后把今天开会都谈过，后面我们要搭配专业市场来做后续的评估，大概开始用在一起，知道吗？
那药费如果说收第一次会搭配的话，
说明一下，因为现在病人来源可能有三种，有急诊、有住院、有门诊。那当然在急诊的时候，我们优先想要处理的对象，这个先跟大家说。那这个按照现在游戏规则，有一次诊查当然要收部分负担，就是现在的游戏规则。那所以关于疗程后面的那一段，这个就是我们属于后来讨论。来考量一下这个计划怎么样做一些相关的配套，这个是关于预算部分的部分。那预算部分也跟大家说明，就是原先我们的起薪高低是想要直接把配套支付标准里面，但是因为想到这个是新的一种模式，其实在行政上还有很多需要磨合，像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采用一个计划的方式，先试行运作一段时间，到可能大家比较稳定的成熟，我们把它放进支付标准里头。所以我们这边的预算来源才会先显示新医疗科技，就是用以支付标准的概念来规划它。那关于刚刚有提到那个预算框定的部分，因为我们原先新医疗科技就是现在在一般服务里面，它这个也需要跟我们讨论一下这个执行方法，因为现况是所有的一般新医疗科技的预算是在一般服务里头，对，跟着大家一起做 RS 的相关分配。那基层的部分，因为新医疗科技今年预算是5000万。那当然，因为我们的估算啊是用现况来估的，就是现在西基层就有100多位民众可能是在基层打抗生素，所以这是用现况来估的。当然有这个计划推动以后，我想会有很多民众会陆陆续续愿意到诊所就近就来注射相关的抗生素，而且近，然后可能不中断这样子出去。对病人来说安全是好的，所以我们当时的规划才会想说，因为新进的有5000万的新医疗科技预算，那我们就用相关的这个方式来指引，这个是做提案内容的说明。
看起来还有，因为是新方案嘛，还有很多细节，还有情境是当初规划的。但是也跟各位报告，大家不用很担心，它本身收益太强大，因为 HAH 现在是1200多位的。所以新方案之上不会按量上升这么快，
但是我们当然也是看我们急速制度决定很多事，所以我们要接着讨论第三案，还是要等他是第三案，
接着
你休息一下
可以上
来，署长代表
报告主席，我是建议啊，等一下署长来拍拍手我们可以散会因为已经五点半了。
我问一下有没有一定今天要讨论的啦，
这个
案
先
给他
过吧。
对啊，同意吗？这案
有没有先
对啊？不好意思，我请问一下，我们刚刚这案 OK 的，先这样子通过，大家同意哈，好不好？ OK， 先这样。剩下一些细节，抗生素这个部分
哦。因为副组长说你来一定要热烈鼓掌，然后我刚刚有提案组长来，就组长还可以宣布。
不好意思，外面已经准备便当了，要不要先上？不要。来，那我们继续到第几案？开始，因为今天立法院审那个健保资料管理条例了，啊，总算是审完了，啊，只剩下保留两条了，所以保留一个。抱歉，抱歉。来，那我们就继续。
那爽报告，我们剩讨二、讨三、讨四。讨一刚刚在您起来之前，因为知道您要来，就鼓掌。
好，谢谢。前面不是还有好几个案子
保留的？
前面有两个，一个是 CDC HIV 那个，但是我想讨论案可能
先优先了，这个很难共识的，就
还是接下来是还是往后嘛，对不对？
往后，
我们先照程序先走，所以现在好讨一的部分 OK 了嘛？好，那我们就进入讨二，来请业务单位说一下。